大家早上好哈。那我们今天我们要来继续看这个诗篇五十一篇。OK， 好，诗篇五十一篇。所以这篇诗其实是七篇的忏悔诗之中的第四篇，也是他们形容为最伟大的一篇哈。那从这篇诗开始之前呢，其实如果我们有看到上面可能应该多数的圣经上面都有一个小小标题，有写一些解释，就是说他这里说大卫与八示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交于灵长哈。所以如果我们要更加了解当时所发生的这件事情整个详细经过，其实我们就要需要回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下十一跟十二章哈。那在这里我就大概简单说一下当时候的这个背景哈。那当时候呢，大卫他就遣兵与这个亚门人打仗。那正在这个战事很吃紧的时候呢，我们发觉大卫他忘记警醒哈，他让他的军队在外面打仗，可是他却睡觉睡到太阳平息哈，都已经出来他才起来。那起来的时候，他在王宫上面平顶这样子就随意的走的时候，哦，就不小心看到了一幕，就是看到一个妇人在沐浴。但是他看到这个的一个图像的时候呢，他心里面那个色心就起来了那个，所以他还之后他做了就是去把那个妇人带来，然后跟他同房，然后之后呢，当他跟他同房之后，这个其实就是八示巴了，他的手下乌西亚，哎，叫什么赫人，这个乌利亚的妻子哈，所以他当这个八示巴怀孕的时候，他里面又起了一个诡计，要设计，要希望能够把这件事掩盖，可是最终他所用的方法就是让他的这个忠实的这个他的兵哈，就让他死在战场上，设计让他死在战场上，那他就可以得到这个八示巴把他娶回来哈。所以其实在这整件事情当中，我们就看到说，大卫他就是因为一时的不小心忘记了警醒，上了撒旦的当，所以以致他就动了这个淫念，而放下了这个之后又犯了杀人的这些罪等等哈。所以其实我们从这个大卫的失败当中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罪恶的诠释是很可怕的哈。大卫他其实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应该他的心是非常好，而且给人感觉应该是不会这么容易犯罪，因为合神心意嘛，应该他是一个完美无瑕的这个人，而且是神所特别拣选的君王，让他能够成为这个以色列王。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的勇敢啊，他的才智啊，才干啊，都可以成为我们许多人的这些榜样。但是呢，我们最终我们看到大卫他还是逃不过这个魔鬼的网罗，做了这个罪恶的一个俘虏哈。所以当大卫王在犯了这个淫人妻之罪之后呢，他就当时候就受到拿单的责备，就是神差派拿单先知来跟他说。而当拿单先知跟他说了之后呢，我们发觉他的一个反应是什么，就是他其实是马上的承认，马上谦卑下来，在神面前忧伤痛悔和认罪。所以因此这个这一篇五十一篇就是这样子写出来哈。所以从这篇诗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卫的心他是如何的从最终来转向神，也看到神赦免了他。所以因此我将这篇诗篇的主题定为从认罪到更新哈。那我将这篇诗篇分为三大段。那第一大段是从第一到第五，这里讲到恳求与认罪。那第三到第四节这里说，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所以他这里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就是大卫知道说他偷了别人的妻子，并且杀害了一个忠实的将领，是犯了罪。所以他没有找借口，试着要把这些罪合理化，你知道很多人都会把一些东西合理化，然后推掉哈，而是他是直接的向神认罪，因为他知道说，当他犯罪的时候，他不只是得罪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知道他已经得罪了耶和华。所以在第四节他说，唯独得罪，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所以他 是非常清楚知道他是得罪了神，不只是得罪了人哦。那其实大卫的他这种的态度，正是神喜悦的态度。神很喜悦他，因为他切盼着将恩典跟饶恕是，其实神是很愿意赐给我们人的。所以因此，大卫他不只是认错，所以他在一开始在第一节的时候，他就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悯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他希望神用他的怜悯来给他，希望他的罪孽能够被除尽哈。所以其实很多人在面对自己的错误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像大卫一样马上承认自己的罪，而不会找借口推诿呢？我觉得当我在思考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在想诶，大卫是一个王耶，他是一个王，意思是说他是一个领袖，就有整我不知道可能有几十万的人是看着他的，他是带领他们的。那今天他犯错了，当他神差派先知去责备他的时候，其实我在想，如果我是一个领袖，我会不会觉得很尴尬？我会不会想说，马上就推脱，我不要给人家说，哎，我是一个领袖了。那我做错事情，我下面的人会怎样子看我？他们会不会觉得我，哎呀，你这个怎么是这么烂的领袖啊？还是怎样子？会不会把我拉下台？那我从今以后就不能够做这个带领，做这个君王了。所以我心里会在想说，哦，其实我们人通常应该会有很多这些思想，可是我们发觉大卫他没有这样的思想在里面，而他的行动就是马上，所以一个坐在高位或者是当领袖的人，其实是不容易认罪的。他们不容易承认错误的。那然而大卫他却没有任何犹豫的去承认犯错。我觉得他的这种的行为其实是在提醒我们，现在我们当领袖的人，无论是在家中我们是当父母的，在职场上我们是当这些好像上司的，或者是甚至是在教会我们做同工领袖，或者是在职场甚至国家级的领袖，我们都其实应该要学像大卫一样，就是在犯错，因为我们人都是会犯错，我觉得我们没有一个人说我们不会犯错，但是就是犯错的时候我们就要勇于承认。那其实不只是领袖很难承认错误，其实一般人都有这个问题，只是领袖可能会比较困难，但是一般人我们还是有这种问题。就好像在我们之前在看马拉基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当先知他就指出以色列人他们所犯的罪的时候呢，他们还反问说，我们在哪里，我们几时做错，我们都没有啊，你为什么这样讲我们？所以我们一般人都会这样子，就好像小孩子一般。那我在家有时候，因为我两个女儿，那有时候他们做错事情的时候，我就问姐姐，我知道是姐姐做错事情，就是哎，姐姐你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那她这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就是，不是我是妹妹，或者是妹妹犯错的时候你讲妹妹，不是我是姐姐。所以你看连小孩子他们其实也没有所谓的那种恶念在里面，可是他们就心里面就有一个我不要认错，怕，因为他们心里很怕说等一下承认错误之后，我会后面会是什么，可能就是被罚，或者是怎么这些等等啊，所以就是不承认，然后还推到别人的身上。所以当然我们知道说，当我们不认错的时候，最终是要面对怎样的结果，我们还是要面对那个因为我们所犯错的那个所谓的惩罚。那其实我们惩罚孩子的目的哈，或者是神惩罚我们的目的哈，是要我们知道错误，并且提醒我们不要再犯。很多时候是这样子，他不会说故意是为了要打你而打你，罚你而罚你。很多时候就是目的是要提醒，然后我们可以不要再去犯哈。那父母亲的希望也不是要罚孩子，我相信我们在这里做父母亲的，我们打孩子、骂孩子、罚他们，目的都不是哇很喜欢打你，或者是要怎样，而是希望他们能够承认错误，然后要求原谅，然后我们其实父母亲会很高兴。其实会很高兴，当孩子承认错误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心情会这样，但是我觉得如果我孩子跟我承认他犯的错误的时候，我会很高兴，我还会称赞他。那我觉得天父的心其实也是这样，他不只是希望我们能够认罪， 还愿意恢复跟更新我们，使我们的心灵能够重新得到修复。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在第二大段这里，从第六到第十三节，恢复与更新哦。在第九到第十节这里说，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那大卫他是一个有胆识智勇兼备的人，他若蒙神使用的话，可以成为有用的器皿，成就大事。我们可以从大卫的身上看到，但如果心被污秽了，灵变扭曲了，并把所有的财具用在邪恶上，后果是必然十分可怕的。所以我们可以从他设计筹划怎样子娶这个巴士巴，用计去杀他的丈夫，看得出来哈。那不过我们却看到另外一面，就是大卫到底是属主的人哈，不然他是不会被神提升成为以色列人的王哈。当他受责备而痛悔，他就向神来认罪，同时他也看到败坏的人性的可怕跟这个可恶哈。那大卫他认罪求神赦免，同时他知道说自己是败坏的，而且每犯一件罪，败坏就更加加深，那就更加的污秽，更加的歪曲。所以他看犯罪如同染大麻风的恶疾，所以他才会在这里说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得干净。那这个牛膝草在旧约当中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是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用牛膝草来用来把血撒在这个门上。那之后在利未记十四章那里，他那边也有记载说，牛膝草它是用来洁净患麻风者的房子，以及洁净因触及尸体而遭到污秽的人。所以用这个牛膝草其实成了一个洁净的一个象征哈。所以诗人他就用这个比喻说明，人里头的罪其实只有神能够洁净，甚至洗得比血更白，能够成为新造的人哈。他知道说杀人不能献祭赎罪，而且必须受报哦。奸淫不能献祭赎罪，而且我们知道说奸淫在旧约当中他是一定要被石头打死的哈。那因此在律法下没有指望，所以他知道说也只有求神的怜悯。如果要按照律法，他是死罪的，但是他知道说他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求神的慈爱跟怜悯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彻底的认识自己是靠不住的，他有一个自知之明，他知道说他要完全的来依靠神。因此他向神来祷告，求神借着圣灵使心得洁净，也使里面的灵能够恢复正直坚定，来行神的旨意哦。那其实神他所看的并不是我们所犯的罪是大或者小哈，你知道，就像我们说哦，我们犯的罪很小，可能只是讲一个谎话，但其实在神的眼中，这些都是罪哈。但是他看重的是我们是否愿意去认罪，而当我们愿意认罪之后呢，其实我们就能够得着赦罪，得着释放，能够得着恢复，并且生命能够得着更新。所以不但如此，当生命被更新的时候，我们再看这个第十三节，他这里说什么呢？他说，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当他的生命被恢复被更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就还把这个道来指教那些过犯的人，使罪人能够归顺你。其实我在想，我们教会当中也有很多这一类的人，就是我们其实都是很多我们看到所谓的，可能大家很明显看到罪，可能毒啊什么这些等等啊这些，当他们进来教会的时候，在世人眼中他们是一个罪人来的，但是进到教会当中的时候，他们的生命被更新，当他们愿意承认他们的罪，然后愿意改变，生命被更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些人的生命其实是成为一个很好的见证。好，所以当他们生命被恢复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他们其实就如保罗里面所讲的，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就是像那些可能跟你同样背景在罪中的那些人，传福音吧，把这个好的信息消息来传给他们，带领他们，然后使他们也能够归顺，来归向神哈。所以因此我们看到，我们不只是在台上分享他们的见证，甚至是我们还处这个见证集， 让弟兄姐妹有机会把这些的见证来带出去给许多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使他们能够得着这个祝福，使他们愿意来归顺神哈。所以我就看到说，诶，其实当我们的生命被恢复更新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人，把人带到神的国度里面哈。那当然我们的生命被恢复跟更新之后呢，我们来看最后一段，其实我们就看到说，诶，其实神所要的祭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祭。在14到19节，就是这里讲到神所要的祭。17节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大卫他这样深切的祷告，他对自己完全的绝望，他就是单纯的就是这样子的来仰望神。所以他以那个破碎的心求神赐正直的灵，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每个人都很需要。当大卫谦卑认罪以后，我们看到他心灵重得喜乐，他属灵的能力恢复，因此他大大张口赞美神的公义与话语。在16节，大卫说，他说神不喜爱祭物的意思，其实并不是在说是在拒绝神自己所定的献祭制度。好，我们知道旧约他们有一个献祭制度。他说神不喜爱的意思，不是因为神拒绝这个他所定的这个制度，而这里更是说，也不是说我们可以自我赎罪，因为保罗啊、大卫他在这里所强调的乃是，若你没有悔改的心，你就算献上最上等的礼物，神都视为可憎恶的。好，你的心如果不纯净的话，你还是在最终的话，你就算献洋房啊，献啊几百万啊，这些对神来说都是 nothing， 就是没有什么。并且他也明白说，神所喜悦的祭乃是忧伤痛悔的心。所以当我们今年进入这个新的一年的时候，其实我们感谢神，就是神透过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就是全新的献上，其实也是讲到这个新的事哈。他其实在提醒我们要全新的献上，就是谦卑的来到神面前，就像大卫一样，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哈，可以有好的见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是可以显出神的荣耀，真的是使这个神国能够确实的彰显在地上，而且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哈，成为许多的人的见证。那我们是否有预备好我们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全心的献给神呢？我们可能可以说，有啊，我有参加服事啊，有啊，我有奉献啊，我有做这个做这个很多的。但是我觉得对神来说，我不是要你的这些虽然也是很重要，但是神你做，我觉得神要的是当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全心，你那颗心是不是真的是想要真实的要完全的献上给神。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不然的话我们其实是可以很形式化哦，因为教会说要服侍我就服侍哦，因为教会说圣经里面说要奉献十一奉献，所以我去做，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就是你就是整天做的时候，然后突然间你有一天可能就觉得，哎，我为什么在做这些事情，好像没有什么意思在那边。所以我觉得真的神在提醒我们，当我们真的是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否真的是很单纯的就是要来将我们自己有的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才干，他所给我们的这些金钱，这些时间等等，我们是否愿意的献上给神来相信他。好，所以我觉得神他看重的就是我们的内心是否愿意听他，并且来愿意遵守他的那个话语。所以总结今天的这一篇诗篇，那我们看到说，虽然大卫他犯了如此大的罪，是很大的罪来的，杀人又犯奸淫，但是当他认罪的时候，神还是愿意重新的来修复他。所以其实我们真的我们是会犯错，但是最重要就是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来谦卑来到神面前承认说，神啊，我是做错了，恳求你来帮助我，来修复我。所以我们要求神让我们有一颗对罪敏锐的心，要很敏锐，因为 大卫的就是问题，就是他稍微松懈了，他就犯罪。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一颗对敏锐的心，使我们能够抵挡恶者的这些所有的诡计。但是如果我们若还是不小心犯罪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就像大卫一样，我们彻底的认罪，并且我们要去对付他。好，只有对付他，那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更新、被修复。那这是我今天的这个分享。